各位弟兄姊妹晚安。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晚上，因为今天我们前面有主的身体跟主的宝血、主的饼跟主的杯，是一个我们纪念他为我们舍身流血洁净我们的罪，也为我们复活的一个晚上。让我们一同来到主面前，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在他面前也是一个更新的时间。亲爱的父神，这是我们的心声，来到你面前是更新的时刻，求你来建造我们，求你来复兴我们，也求你来再一次以你的笑脸，以你的慈爱再一次滋润我们。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宣告说没有别的事物能够跟你相比。愿主再一次今天晚上进入我们内心的深处，做你该做的工作，释放我们，医治我们，安慰我们，扶持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拥有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真神羔羊。真神羔羊这个诗歌里面说，上帝儿子圣洁无瑕，竟被差遣离天作位，踏上尘土罪恶世界，甘愿成为神的羔羊。神的爱子被钉十架，受尽凌辱，遭人厌弃，谦卑君王头戴金冠，成为牺牲真神羔羊。我们一同用这个诗歌来思想神对我们的爱。 您继续为我们谈，我们思想这个歌词。个人有点祷告的时间，这是你跟主单独的时间。这位耶稣基督真神羔羊，他来到世界上面所为的就是救赎我们，洗净你跟我的罪。若是你跟神中间有任何拦阻，现在是来到他施恩宝座前，祈求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时间。让我们为我们自己有点静默，有点祷告的时间。真神羔羊，我们说你是宝贵的羔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2000年前成为人的样子，为我们舍身流血。谢谢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抵挡你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舍身，为我们舍命。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间都有一些不讨你喜悦的地方，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间都藏一些污垢。恳求主，今天晚上你再一次在十架上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守洁心清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唯独恩典能够引领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是长阔高深，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知道真神羔羊的宝血足够能够除掉我们中间一切的污秽，足够能够释放我们，足够能够使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手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 我想用另外的诗歌《颂赞与尊贵》来把我们的敬拜跟感谢归给那位坐宝座上的羔羊。我想这个诗歌不是那么多人熟，不过那个调子很快就会熟起来，所以我请诗情们替我们弹一次。轻快的诗歌，假如你不觉得累，我们再一次站起来，我们把颂赞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他配得，他配得我们给他颂赞跟尊贵跟荣耀。颂赞与尊贵并荣耀归你，因为你配得我们的赞美。你是那位曾经为我们舍命，如今坐在父神右边的羔羊。主，我们谢谢你，你不单只为我们死，你也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再来。你已经得胜了死亡的权势，得胜了罪恶的权势。 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一群属你的子民，我们充满了盼望。虽然这个地上有苦难，可是我们知道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你也胜过苦难了，我们就很放心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你手中。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把尊贵荣耀颂赞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请坐。诗班用一首诗歌引领我们继续敬拜纪念主为我们舍身流血为我受伤。受伤为我们受死，更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再来。主，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不只停在罪得赦免，而且有得胜的权柄。 有丰盛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帮助我们进入你的丰盛。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坐。我们下面是用薄饼来纪念我们的主，在薄饼的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爱我愿意》。我们请先诗情先听，我们弹前奏。当我们唱完第一遍以后，请服侍饼杯的弟兄们到前面来。慎重起见，特别劝诫弟兄姊妹跟朋友们，假如你没有正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接受洗礼，并不完全了解圣餐的意义的话，请你暂时不要饮用。我们上面的时间，我们有点个人安静在神面前的时间。当诗情跟我们在谈这个爱我愿意的诗歌的时候，这个诗歌里面有一些歌词特别触到我的内心。他说十字架上面的光芒，耶稣基督所散发出来的爱，在吸引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再隐藏。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一些东西藏在心里面，在躲避人，不知不觉之间我们也想躲避神。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的，让我们在他面前再一次敞开我们自己，邀请他再一次进到你心掌权作王。 就还是让他的爱来充满你，来满足你一切的需要。我们低头，我们要安静时间。在你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的生活中间言语行为心思意念多有得罪你的地方，不知不觉之间有时候也是有意的藏污纳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求你饶恕我们，求你再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我们今天拿到你的饼跟你的杯面前，我们好像回到2000年前，当年在一个楼房上面，耶稣基督他知道他将要被卖，被他所爱的门徒出卖的时候，他仍然拿起饼跟杯递给他的门徒，吩咐他们说，这是我为你们剥开也为你们所流出的宝血。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大，当我们经历到你的赦免更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的爱远超过我们所想象。今天晚上在座每一位，求你用宝血来洁净我们，求你再一次把我们牵引到你爱子里面。谢谢你，我知道你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注谢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每一个人所拨开的，你们以后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当我们传饼杯的时候，我们再唱爱我愿意，
位弟兄姊妹，身体虽多，只有一个，主为我们所拨开的身体，如今我们一同存感恩心来领受。
饭后，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
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是我流出来立新约的血，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 姊妹，原本盛载神愤怒的杯，如今成为救恩之杯，因为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存感恩的心一同领受。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身体，你的宝血为我们拨开跟流出。今天晚上我们按着你所吩咐的，用饼跟杯来纪念你，我们生命里面就有了你。求你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吞噬到我们那个逼死的，吞噬到我们的悲情下品，以你自己的圣洁跟荣美来取代。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
下面用阅读神的话来继续我们对神的敬拜，请打开今天晚上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二节到第五章十一节，新约的《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到五章十一。若是你附近有朋友找不到了，请你帮他一个忙。四章三十一到五章十一节，我先读三十一节，请各位继续读下面。我们一节一节这样轮流来读。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便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传讲信时是詹宏牧师，他的题目是洁净教会，洁净教会。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晚安。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有些地方可能很容易的让人会有一些问题。比如来说，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这一段，就会让人问一个问题，特别是我们这些活在十九世纪共产主义洗礼之后的人。当然，共产主义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曾经尝试着采用的一个理念，但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主义对这个世界在过去百年来强烈的影响。这段经文三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难道是在提倡一个共产的社会吗？有些研究圣经的人就曾经把这段经节命名为 Christian Communism， 基督教的共产思想，或者说基督教的工厂生活的模式。尤其是这一段经文还不只是路加讲到这几个生活的这样子的一次而已，在前面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四节到第四十五节他就已经说过。所以我们今天这些人可能会产生一些疑问， 难道这一段经节是在提倡一个共产、一个工产的生活模式吗？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看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许多的细节。这里面路加所讲的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全面性的强制的要求，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是非常明显的。在我们刚才读到的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四节，彼得的话我们就已经听出来了。彼得那里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根本不是一个强制性，不是一个全面性的要求。第四章三十四节后半节的那一句话，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句话可能会给我们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全面性的事情。这是因为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这个样子。我有时候讲到不大喜欢提到另外一个翻译的情形，但是有些时候必须提出来。这段经文比较合适的翻译应该这样子翻译，应该说许许多多有田产房屋的卖了之后，把价银拿来放在众使徒的脚前，这是一个比较贴切的翻译。换句话讲，原文希腊文那里并没有说人人，但是有说许许多多的人。不但如此，第四章三十四节后半节这里路加所用的动词，它的那一个特别的味道，在这个新国际版 NIV 的翻译里面就翻出来了。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用的是这个中英对照的这个翻译，然后圣经，然后你的英文版又刚好是 NIV 的话，你就会发现在这里 NIV 把它有一个句，有一个修饰词，它是把那个修饰词把路加所选用的动词的味道表达出来了。 From time to time， 好几次， From time to time， 好几次，许许多多有田产房屋的卖了之后，把价银拿来放在众使徒的脚前。换句话讲，这里面所说的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全面性强制性，而是一个有发生过好几次的。也就是说，这个卖田产卖房屋这件事情是一个时机性的事情，是因为那个时候有需要。我们前面读到教会里面许许多多的人信，五旬节之后许多的人信，彼得在门门口医了瘸腿之后许多的人信，那个时候也是许许多多犹太人从他们四散在周围回到耶路撒冷向试图定居的时候。换句话讲，有许多的所谓的流动人口可能在他们当中。这一些人听信了福音之后，教会很明显的有很大的需要，而这些需要使得有许多的信徒有田产有房屋的。换句话讲，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些已经定居的一些基督徒，他们心中受了感动之后，把田产房屋也没有说都卖了，而是卖了一些之后把钱拿来供应这些需要。同时我们要在这里解释，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这里所说的绝对不是因为人有了一些宗教狂热的思想的冲击而产生的一个不理智的回应，不理智的一个行动，好像说今生的生活都不管了。因为我也看过有一些解释研究圣经的人说，这是一个初代的教会、初代的基督徒误解基督耶稣马上就要来的一个现象。几年以前曾经有人说耶稣要再来了，其中有一个到现在还来在我们 New Jersey 附近的一个 radio 继续的播讲他的信息的那一个人就曾经说过，我不要讲他的名字，在费城、在纽约、在很多地方就曾引起一些反应。的确在费城有一些人把店卖了，因为他们真的以为基督耶稣要来了。使徒行传这里面所说的 绝对不是那样子的现象，因为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这里面这些卖了田产之后的价银拿到之后，按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很明显的，教会并不是处在一个盲目的阶段中，好像说时间剩没有几天了，不用管了，生活不用管了，书也不必念了， 公司也不用上了，不是这个样子的。这里面所说的绝对不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形。路加在这里说放在使徒脚前这几句话，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的确他在这里是表明了使徒是表明了这些基督徒把这个金钱怎么样使用的权柄是属于这些使徒的。但是更重要的，在这里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使徒是一个复数，是这些金钱把它放在众使徒的脚前，意思也就是说这些金钱的使用是一个由众人，由这一群使徒的团队公开的透明的来运用这些金钱，而且并不是说今生的生活不要了不顾了，更是因为看到有许多的人在今生的生活上有一些需要。所以这里也不是宗教的狂热，这里也不是在讲一个公产的社会。路加在这里强调的是那个时候教会里面信徒感受到的一个极大祝福的一个生活的形态的彰显。路加在这里所讲的不是在讲一个工厂的社会，他在讲的，他要表达的是神所赐的大恩惠是怎么样的让众人感受到。所以他在这里所说众人也都蒙大恩，对那些有田产家业的人，他们因为重生得救，因为神圣洁的灵住在他们里面，使他们心中产生的一个喜乐，产生的一个饱足，是这些人在他们一生的经历中从来没有承受过的。因此他们不再看地上所有的东西那么重要了。你注意啊，我没有说地上所有的东西不重要，我说这些人不再看地上所拥有的东西那么重要了。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的丰富，耶稣在他传道的时候曾经讲过这句话，我们生命的丰富，这些人，这些信主的人发现我们生命的丰富已经不再靠这些，我们人的价值，我们个人的价值已经不再由这些来定义了。也就是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面所说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什么叫知足？什么定义知足？基督徒每个人都会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当我们心里面不满足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面总是好像有一个无底洞要填满的时候，如果有人跟我们说，哎呀，你如果能够知足就好了，我们都同意，但是你怎么定义知足？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有定义，他不但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的，这是对你一个极大的祝福，他后面还讲了有一有时就当知足。这就是第一，这个基督徒在这些在耶路撒冷有田产有家业的基督徒所感受到的。而同时他们因为这个内心的转变，导致于对自己财产看法的转变，同时也导致于他们对于那些没有的人，没有这些田产，没有这些家业的人，对他们的眼光也转变了。这样的转变不是对于所有没有这样东西的人，乃是那些成为这个神家中与他们同称神为天父的那一群人，他们的态度改变了。他们不再嫌别人是穷的，不再嫌那些没有这些人，没有这些东西的人一定好像是比较低等比较差的一群人。人既然不用自己的财产来定自己的价值跟丰富，也就不用 财产的有无来定别人的价值。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27到28节保罗那里说，你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而对那些本来贫苦的人，而对那些本来在生活上有很大困难的人，他们也蒙了大恩惠，因为这个大恩惠是赐给神家中的每一个人。对那些已经有那个有在世界上有一些财产的人，他们的心灵得到一个释放，他们的心灵得到一个满足，他们开始不再以人有的东西来定义自己的价值，这是他们所蒙的恩。而对那些被在生活上被剥削的人，他们也蒙恩。在这里路加说，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这里面讲到的是教会所感受到神的大恩惠，这种从心中所产生的喜乐，从心中所产生的饱足，从因为认识神，对于自己人性，对于自己人格一个重新的认识，重新的修复而产生的诚恳，彼此对待，互相关怀的生活，是路加强调的。路加并不是在讲一个工厂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在前面他特别清楚的讲三十二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one heart and one mind， 或者说 one heart and one soul， 他们的心灵是连结在一起的。路加在这里强调的是心里面的实质。路加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心里面的坦诚，心里面的透明，不是在强调表面的现象。因此他在这里特别在5章1节到11节提到两个人，那两个人在表面上好像也有这些现象，但是路加在使徒行传那里特别讲到神的家所应该有的特质，不是从表面上来观察，乃是从内心里面。5章1节到11节那一段经节，很自然的我们也会问一些问题，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呢？神不是一个蛮有怜悯有恩慈的主吗？他不是一个赦罪的主吗？这一对夫妻有那么邪恶吗？至于他们犯得着落到这个下场吗？这是一个很自然会问的问题。他们卖了田产留了一点，有那么严重吗？更何况彼得在这里说你可以留的，那他们留了一点有那么严重吗？为什么去计较他们留的那一点，而不去看重他们所献上的那一些呢？为什么这么严厉呢？为什么他们没有再一次的机会呢？神的家中的人不是一而再再三有神赦罪的机会吗？如果我们问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圣经里面记载许多的事情，福音书、使徒行传、旧约里面的列王记、历代记、撒母耳记等等，这些记载事情的这些描述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这些叙述文记载这些事情的人并没有把所有的细节都写下来，但是读的人若是专心读，而且把上下文配合在一起的话，应该可以读得懂。同时我们从里面所用的一些字，我们也应该可以找到线索。举个例来讲，在这里路加我们在第二节这里所说的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这个动词在第二节出现过一次，在第三节又出现过一次，私自留下几分。我不知道你们读这段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困惑， 彼得后面说，这些这个田产没有卖钱是你的，卖了之后价银不是由你做主吗？既然如此，为什么在第五章第二节第三节这里讲到说亚拿尼亚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是个大问题呢？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了三次，这里有两次，另外一次是提多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没有时间去翻，因为在那里也翻译成你们不能够私拿别人的东西，私拿这个翻译 again 并不是那么的恰当。 NIV 在提多书第二章第十节就把它翻译成偷窃，你们不能够偷东西。换句话讲，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在这里 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偷窃的事情。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判断，非常可能在这里面路加所记载的这一些把自己有的田产或者有的房子卖掉的人，他是在众人的面前，也就是在教会在使徒的面前，曾经做一个非常清楚非常具体的宣告，或者是在卖的这些田产看到教会有需要决定这样做而做这样的宣告，或者是自己卖了之后把那些价银拿来非常清楚非常具体的说，这是我卖田产所得的一切的价银。换句话讲，这是表明他们是在众人的面前，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宣告，是一个 pledge， 是一个宣誓，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这不只是一个人心里面的热忱，这不只是爱心的表现，这些人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们把钱奉献给神。路加说他们把价银放在众使徒的脚前，也在表达这件事情，因为在新约的时候使徒们已经是那代表神在神的家中治理的人，而亚拿尼亚撒菲拉这两个人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从一开始他们就带着装假的意念，从一开始他们就带着不纯正的动机，从一开始他们里面就有我们英文所说的 hidden agenda， 有一个隐藏的动机。这特别跟前面路加提到巴拿巴这个人也是跟也可以衬托出来。路加讲到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说其中有一个利未人，原来他的名字叫做约瑟，但是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在路加这里第一次介绍之后，第二次再出现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九章，而巴拿巴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巴拿巴是把保罗引进服事的这一个基督徒。所以路加在这里提到巴拿巴是有原因的，他提到他在这里写到这里的时候，他特别要提巴拿巴，因为巴拿巴是一个初代教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换句话讲，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这个装假的意念不纯正的动机，很可能是跟这件事情这样子的衬托有关。他们不是出于诚实的爱心，也不是出于很纯正的对神感恩的回应，他们做这些事情是希望得到人的认同，得到人的认可，得到人的称许，得到在教会里面其他的人来称赞他们，或者有一天他们可以也有领袖的地位。你说人为什么要这样子？人犯得着这样子吗？问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必要。中国人大家都很知道的几句话，打肿脸充胖子，家丑不可外扬。当我们讲这两句话的时候，没有人会说哎呀世界上哪有这种人。对我们来讲，这些刚才所讲的两句话，不论是打肿脸充胖子或者家丑不可外扬，对我们来讲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人 非常普遍的就有一个意念，当人不知道生长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在众人的面前活出一个不是我们里面实质的那个样子。虽然做这样的事情非常辛苦，虽然做这样的事情可能要付代价，但是我们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就想做这样的事情。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想要得到人的称许，得到人的认可，他们借着这个拿钱出来的动作可以表达出一个跟他们生命实际上不一样的形象。这种表里不一、心口不一、装假的形象是神所痛恶的。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一句话：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一而再、再而三的，他对着法利赛人、对着文士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马太福音23章是他在钉十字架以前最严厉的一篇信息。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背景，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在亚拿尼亚、撒菲拉身上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这对夫妻落到如此的下场。神的家的大恩惠，神的家被神的灵充满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非最宝贵的一个现象或者实质，就是彼此的坦诚、彼此的透明、彼此的相爱，没有任何的动机，没有任何其他的动机，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神的子民在这个世上蒙大恩惠，蒙在路加这里所说的众人也都蒙大恩，一个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神的家中可以享受这一个只有在神的家中有可能的这样子的生活，合一、喜乐、互相诚实、互相坦白、透明的生活。亚拿尼亚、撒菲拉这样的人渗透进来之后，必定破坏这样子的生活。像这样子的夫妻带着隐藏的意念，带着不纯正的动机，心里面所想的跟他嘴巴里所说的并不一致的，他必然会使得神的家中那种热诚的生命冷却下来，必使得神的家中的子民彼此那种活力、那种活力的彰显凋残下去，使得一个非常活泼的生命体、有机体僵化、老化。各位，在你们的公司、在你们的同事、在你们的同学相处上，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经历？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相处真是累得不得了，你跟他讲话几乎都要到一个地步你都想带着录音机跟他讲话，因为这些人跟你讲话过几天就变了，然后有一天更妙的是你发现带录音机都没有用，因为他们的话是可以两面倒的。哎呀，我一个礼拜前不是这个意思。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过？在公司里面，在这个所谓用 technology 来建造现代化的美国，我是上过班的人，有些人在上班的时候你一看到他你就觉得累，你就说哎呀好累啊，我怎么跟这样的人同事。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应当是热火，应当是热诚的，应当是有活力的。亚拿尼亚、撒菲拉这样的人不可以停留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因为神用他的儿子的血所买回来的家是神所爱的，神不能够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下去，神的家是不可以让这样子的人渗透进来的。更何况我们如果对于路加提到巴拿巴这件事情 只提这样一句，然后就开始讲亚拿尼亚、撒菲拉，为什么？如果我们的判断对的话，这些特别本来在财产上丰富的人，他们既然乐意把这些东西卖掉，很明显的他们的蒙恩被神的灵充满的程度也是非常强烈的，非常有可能这些人虽然他们不是用钱来买到这样的一个领袖的地位，但是他们的热诚、他们的诚实、他们被圣灵充满的实质，很可能这些人大部分的都是被其他的信徒来尊敬、来效法的。所以亚拿尼亚、撒菲拉这样子的人不可以存留在神的家中。换句话讲，各位弟兄姐妹，路加在这里记载这段经文，不是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在讲教会里面一个工厂的社会模式，他是在描述教会所面临的一个危机。我上礼拜已经讲过，教会的第一个危机是因为有祭司长、有文士、有长老来逼迫教会。路加在这里所记载的是教会的第二个危机，这个危机比第一个更可怕，外来的逼迫非常的明显。而这个危机，亚拿尼亚、撒菲拉这对夫妻生活在这个外面的样子几乎无法分辨出来，跟那些像巴拿巴这样的人几乎无法分辨出来。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危机，外来的逼迫一下子就过去了。我常常在想，人在这世界上很多事情你会怕，我以前也上班过，我也怕被 lay off， 但是有一天我突然间就明白，被 lay off、 被裁员这件事情可怕的结束就是在你被裁员的时候，这个害怕就结束了。当我的老板走进来跟我说 Henry, 2 weeks from now you don't have to show up， 我那时候就再也不怕他了。一时的逼迫害怕马上就可以过去，但是这个潜伏在那里的事情，你看不见的事情，它所产生的破坏是永远的破坏。路加在这里记载，神的圣灵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教会里，带给教会那么大的祝福，却在一开始就看到这些危机。路加在这里记载的也是讲到神的灵来感动彼得。我个人也不认为彼得并没有给亚拿尼亚机会，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段事情像我们所说的，这里想讲的亚拿尼亚把钱一放下来，彼得就开始讲这句话。如果在彼得等到他的太太出现的时候曾经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们麦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非常有可能他也问过亚拿尼亚。而这亚拿尼亚被问的时候，若他心里面还有任何一点良知在作用的话，他应该产生警戒，他应该晓得这是一个他悔改的机会。但是就像他的太太一样，就是这些。弟兄姐妹，这是神洁净他的教会给我们一个榜样。这些危机在今天还在吗？我告诉各位，还在。几年以前有一次，我在办公室接到一通电话，秘书说，牧师啊，牧师啊，你回答这个电话。我说什么事？他说有人要奉献东西给教会。我说哦，那我来听听看。接电话，我不知道是谁，是个中国人。喂，你是谁啊？我说我是教会的张牧师。哦，我们公司有好几个 CPU 要奉献给教会。是个电脑公司，他们 CPU 卖不出去，我不晓得是不是 Intel 出了更快的，所以他们这些慢的卖不出去。我就愣在那里，我说教会要 CPU 干什么啊？他也说不上来。我不晓得啊，我们只是想奉献给教会啊，你们要不要？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我也不晓得这些事情需不需要圣灵提醒。这些奉献为的是什么？为的是 tax receipt。 说不定如果我们真的拿了，他说不定还不用那种他真正卖的价钱，还用这所谓的这些这个你要知道卖东西都有一个标价，还有一个实卖价，他说不定还用标价来说，跟我们要 receipt 呢。我说对不起，我说我们是教会，我们不是电脑公司，我们用不着 CPU。 这样子的危机在教会里有没有呢？有。有人在教会里面奉献，真的只是为了要 tax receipt。 到今天这个时代，在今天这个社会，有这样子的人。有人在教会服侍，有人把时间拿出来，有人找同工服侍，也是带着隐藏的动机，也是带着不纯正的动机。神为什么今天不再在教会中做洁净的工作了？我们不晓得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诚实的说，如果今天这件事情继续发生在教会的话，我们的 membership 会少，我们的 membership definitely 会少，因为这是一个实际上的现象。但是这样的事情让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人发现一个非常清楚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神家中的人要常常的反省。我上礼拜已经讲过了，在我们那里看到那些长老那些祭司来问彼得约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些人根本不是为了百姓的缘故来抓彼得跟约翰，他们纯粹是为了自己既得利益的缘故。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有任何带领资格的人要常常反省这个问题。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我们要常常的反省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真的是一个坦诚、诚实、热诚、彼此相待，因为爱神而爱人吗？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活在神家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责任，我们不能够遇到这样的事情做随意的妥协。基督徒是一群应当良善的人，但是良善的人不是老好人。彼得到后来的生命里面丰富的彰显他是一个里面的确有神恩惠良善的一个人，但是彼得不是一个老好人，他被神的灵感动，他该说他该问的他就做这些事情。这是今天我们活在21世纪的教会要学习的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曾经说过，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吗？若有人要破坏这殿，神也必要毁坏那人。这样子的话是我们今天活在神的身体里面的每一个人要常常提醒的话。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用你儿子的生命买赎我们，也就求你让我们来到你家中的人能够从心中因诚实的敬畏来与你交往，也与你的众子民诚实坦诚的交往。主，求你更新你的教会，求你复兴你的教会，在你的家中再一次的赐下那我们所羡慕的一心一意彼此相爱热诚诚实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垂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接着詹牧师解开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提醒。我手边没有收到招待任何新人的名单，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在我右手边有没有今天晚上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做崇拜的，能不能举个手？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做崇拜可以举个手？这边没有啊。在我左手边呢，有没有今天晚上第一次来跟我们一同做礼拜的举个手？后面有一位， OK， 能够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贵姓大名？
你稍微大声点，对不起。繁燕 ，OK， 你住在哪里 ？Hillsboro，OK，、okay, 那等一下 ，Hillsboro 的弟兄姊妹可以多关心他。好，谢谢，请坐。还有没有在我左手边？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没有，我们鼓掌欢迎他。盼望能够常常看到你。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想没有什么特别报告的事项，不晓牧长们有没有特别需要 highlight 和报告的事情。报告事项都列在今天的周报上面，请各位自己看。那各位值得一看是这个礼拜周传柱长老所写的亲子同心圆这篇文章。尤其你家中有小孩的可以去看一看这篇文章。假如没有别的报告，我们一同起立祷告领受祝福。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今天聆听你的信息在我们生命中间，求主你把那个勇敢的透明，把那个不作假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自省，随时省察我们的动机，看我们心中有没有隐藏的恶没有。主我们谢谢你，我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在座每一位同在，直到永远。请坐，摸倒以后散会。